各位声音人大家好，我是玉庆。上个星期台风天，大家是都还平安吗？有没有遇到淹水或是什么样台风的状况，造成你生活上的不方便？那我自己是在网络上看哦，这次的台风感觉真的蛮严重的，然后尤其是南部的地方有很多这个淹水的状况都非常严重。因为我自己有在看这些救援流浪动物的一些粉丝页，那就有看到一些比较就是在乡下地方的这个狗园啊、猫园等等的，他们就在台风天的时候就赶快的做准备沙包，然后如果真的淹得很高之前，就要在还没有完全淹到人都走不进去之前，赶快把这些动物做撤离。那不过还是有看到新闻，有一些这个就是鸡鸭猪的养殖场，我想那个应该很难撤离，还有一些鱼温啊，水真的满起来，那些鱼可能都就是整个从鱼温都跑出来，就是大家损失很惨重啦。当事人，我相信当事人，如果说我们的听众你也有遇到这样子的状况，当下真的应该都是心情非常的不好。不过往另外一个方向想，就是这些都是财务物质上的损失，有很多人也是他的汽车什么，像这次看新闻南部那整个大楼下面淹满了水，可能那个很多里面高级名车不知道值几百万的，都是金钱上的损失，然后那些车应该很多可能都不能开了，或者是要花很多的钱去维修哦。不过换另外一个角度想，就是大家都还，这就是说都还平安，只要你的命还活着。我觉得我这边表达的可能不是很好，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物质上的东西本来就是会消灭的，就是即使你今天买了一个比如说很高档的手机、很好的电脑、很高级的房子，这些都是物质上的东西。物质上的东西我一直觉得在人生中都是暂时借我们使用的。我就是很久以前就有这种想法了，当然不是说哦，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借你用的所以没关系我可以不要用，也不是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哦，就是说太执着在这些东西上面，有的时候让你自己陷入一个就是追求这些物质的东西，是可能过十年二十年之后会觉得就是一场梦这样子，我自己的感觉啦。那希望大家都平安哦。那今天呢我们要讲什么？这几天就是台风天的时候，还有台风天之前这两个星期，我花了一些时间在读这个关于 AI 怎么用 AI 来产出内容的一些资料。那为什么想要读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声音人有在产出一些文字嘛，现在确实 AI 的工具在日常生活中真的是你每天上网都一直不断的跳出来，跳出各种不同的工具，就是人家开发的 AI 的工具，然后要销售给这些大家在网络上使用的人。我是在看这个的时候，我就在想说，诶， AI 这个工具能够在生活上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帮助？我指的是说，例如说我们在产出文字或者是网络的内容上面，那尤其是更久之前，我自己个人就是study 了很多关于怎么样把就是你的网页啊或者是内容做到这个符合搜寻引擎最佳化的这个部分，所以我想这两者之间是有一个连结的。所以台风天这几天呢，我就在家里好好 study 了关于就是读了很多关于这方面的资料，然后也有自己用ChatGPT 做了一些测试。那今天这一集呢，就想要分享一下我自己看到的一些资讯还有使用上的心得。大家有在用 ChatGPT 产出文字吗？或者是说如果我们听众，如果你是研究生的话，你有想要用 ChatGPT 来写作业吗？还是你现在在公司里面，老板叫你写一个报告，你就想说啊，我懒得用自己用脑袋想， 然后我也懒得打字，那我就直接下一个在这个类似就是 ChatGPT 这样子的工具，其实这个工具在 Microsoft 跟 Google 都有背后类似原理的工具哦，来产出一个报告呢，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使用经验，然后你有什么样的心得分享？那我来分享一下，就是一开始呢，我是去 ChatGPT 上面开始使用，那很简单的使用就是例如说你可以问他一些问题啦，或者是说你给他一段文字，请他帮你重新写，写的比较有礼貌，或者是写的比较谁谁谁的语气，这样子的使用方式。那另外就是你也可以在网络上截取一段文字，然后丢进去，请他帮你重新解释这一段文字，或者是说，我相信应该蛮多人有使用过，就是用这种大型语言模型，生成式 AI 呢，来做语言的翻译。这是几种比较常用的例子，我自己也有这样子在使用。特别是如果你对一件事情完全不了解的时候，你会很想要找一个人来问，对不对？可是你的周遭刚好就没有这样子专业的人，这个时候你可能会想要用 ChatGPT 这样子的工具，就去问他你的这个问题，但这个问题你可能是自己也完全不知道答案的，然后你过去对这个问题一点点知识都没有，就是你是一个小白，那你就上去问他，然后得到一些答案。我自己在使用上面呢，我觉得比较让人家觉得很危险的，就是我刚刚举例的这几种使用的方式，比较让我自己觉得很不能够相信这样子的工具的呢，大概就是你问他一个问题，然后这个问题出来的答案，尤其是需要逻辑性的东西，或者是一个逻辑性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他给你的东西可能是没有逻辑性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危险的点。因为这样子哦，然后又关联到我最近在读这个跟搜寻引擎最佳化，就是 SEO 相关的网络文章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些文章去写说，诶，现在有这个生成式 AI， 就是 generative AI 了吗？那这个 generative AI 很多人用在产出内容，但是搜寻引擎本身，就是 Google 本身，它现在也有一个东西叫做 AI Overview。 那 AI Overview 呢，就是用这个生成式 AI 的 这一套东西来回答你，例如说你在里面搜寻一些关键字，过去是这个用这种传统关键字搜寻的这一个逻辑，现在 Google 在回答你，他给你一个你搜寻结果网页的时候呢，除了你原本我们知道的这种关键字以外，现在也有用这个 AI Overview 呢的一个等于一块区域来回答你。我在网络上看到这个讯息，然后我尝试要在我自己的电脑上面打开这个 AI Overview， 但是我还没有找到，不知道是不是只有在美国还是哪里有开放这样子的功能哦。不过这个功能一出来之后，网络上有很多的声音，因为毕竟生成式 AI 出来的东西还是有很多的问题在里面，所以他回答你的东西有可能完全是错误的，甚至是天马行空，然后大家一看到就觉得没有逻辑的。好，我看了这一篇文章之后呢，这篇文章讲了就是说现在遇到这样子的问题，然后生成式 AI 用在产出内容还有用在搜寻引擎上面遇到的问题，另外也举了说像几个我们在产出内容上面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哦，因为很多人现在网络上的资讯太多了嘛，所以如果说你自己在写 blog， 或者是你是一个资讯这种一直不断要产出资讯的网站，那你又想说我们要去找这么多的人来写这些文章吗？或者是说我们能不能用 AI 的工具来产出呢？ 这时候大家就会想了，好，那 我不需要请人来写文章了，以后我的网站上面呢，我都全部让这个生成式 AI 来做，我让这个 ChatGPT 这种工具来帮我写文章不就好了。我今天公司有一份新闻稿要写，我是不是不需要请一个这个专门的人员来负责，我直接让 AI 工具来帮我写新闻稿可以吗？或者是我今天有一个产品介绍的网页，我直接让 AI 来帮我产出可行吗？我想这是大家很想知道的问题哦。那我在网络上读了一些资讯啊，当然我们要知道这个工具的确可以产出文字，那它的缺点是什么？很多人可能会发现说，现在你如果在里面下一个命令说，诶，你帮我写一篇新闻稿，然后你把你的东西呢，大概你的问题呢，大概丢进去你的新闻稿里面大概有什么，其实确实可以写出一个东西，不过这个东西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就是这样讲好了，我们要了解它的问题之前呢，先去知道说生成式 AI 它到底背后在做什么，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流程，或是什么样的一个 logic 来产出这一篇文章。我这边大概讲一下，因为我自己也不是学习 AI 的，是这几天我在网络上面稍微做了一些阅读，然后有一些大概的了解哦。一个就是说，虽然这种大型语言的模型呢，它叫 Large Language Model 嘛，它有一个 language， 但实际上它在读你的东西，或者是把东西吐出来给你的时候，就是这个怎么讲，它在拆解你的东西的时候呢，然后进去做一些学习的时候，它其实不知道你的东西的意义是什么，你的这个语言文字的意义是什么？那它背后是怎么做？如果说你丢给它一个句子，它是把这个句子呢切成很小的片段，切成一片一片的，然后这一片一片的东西呢，它都用一个数字来代表它，你就把它想成是一个 token 好了，然后把这些 token 呢全部丢到它的这个所谓model 里面去做 training。 那这个 training 在干嘛？这个 training 在学习这些小小的数字片段之间的前后关系，还有它出现的这个 probability， 然后大量的学习，所以它会在网络上我们知道这个 ChatGPT 就是之前有一些网络上的文本资料等等的，他把它放到这个里面，然后去做大量的学习。学习出来之后呢，他会知道说，我们举一个例子哦，他会知道说，你这一句话里面切成的片段，每一个片段之间的前后关系，例如说，第一个片段，这一串数字，比较多，或者比较长，或者是有很大的可能性会出现在 B 这一个片段的前面或者后面，然后他去学习，当他学了之后，他就知道说，哦，谁在谁之前，谁在谁之后，那比较可能会怎么样。所以当你今天问他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他在背后就一直去做这样子的运算，然后再把它丢出来给你，然后串成一句话或者一篇文章。所以他是并没有真的去了解你，了解意思，了解这个 conversation 的之间的意思。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你想想看，如果你今天丢给他一篇文章或者一个句子，或者你问他一个问题的时候，他是不是很有可能丢出来的东西是没有逻辑的，然后是天马行空的，就是说我们事后再来看，或者是你懂的人来看，会发现他完全是错误的，然后也有可能他回答给你的东西不是你要的答案，对不对？然后那你就一直在问他，不断的重复的问他，然后让他不断的丢东西出来给你嘛。所以按照这样子的逻辑去想哦，这种大型语言的模型， 那这种生成式 AI 的工具呢，如果你要用它来产出内容的话，我们去了解你用这个东西可能会出现的几个缺点。第一个就是说，这种大型语言的模型哦，它实际上它就是一直不断的在帮你找，比如说它回答你一句话，帮你找下一个字，然后一直往下串接串接嘛。那它做的事情就是在这样，它并没有在思考做什么样的逻辑性。然后因为它在这个大量的资料里面呢去做学习，所以它有的东西实际上是有限的。就是他读进去的东西他才学习嘛，他不会有一个是不在他学习的这个里面的东西，等于说你给他的东西就是这个 database， 你把它想成是一个 pool 好了，他拿这个 pool 里面的东西出来然后学习，然后一直去找下一个字然后串出来给你，所以他不会有这个 pool 以外的东西去生出来给你。虽然它叫做生成式 AI， 但是它其实还是有限制的哦。然后也有很多人讨论到说，生成式 AI 给你的答案呢会有偏见，就是有 bias 的问题。为什么？因为它原本我们给它的资料里面可能这个 bias 就是存在的，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哦。然后也因为这样子哦，所以可能有很多不正确的资料会出来，那另外就是他可能给你的一些资料是没有逻辑的。我前几天试了一个，问了一个问题，我真的觉得真的是非常瞎，就是我在这个 ChatGPT 里面，我问了他说，现在这个我们之前在 Podcast 里面有聊到，就是医疗器材管理法在广告上面的一些规定嘛。那我前几天就突然想到一件事情，除了医疗器材管理法之外呢，实际上还有在管理，就是说不是医疗器材，是管理这些医疗行为、医疗人员在做医疗，或者是医疗的单位在做广告的这个医疗法相关的一些资料。我想知道说，例如说对这些诊所啊，或者是医院啊，他们在做广告的话，台湾有哪些法在做这样的管理，或者是说我们要注意哪些事情不会触法。我就尝试用这个题目去问他，就他问出来的东西就真的很瞎。他就跟我说，现在没有一个法令在管理这个东西。然后下面就还很厉害，还写了很多叫你要注意的地方，但是他告诉你没有这个法令在管这个东西。可是实际上你去 Google 去 search， 像很多卫生局啊，台北市卫生局啊，或者是说卫福部，实际上都有整理好资料放在网络上。如果你是医疗人员，你是医事单位，你要做广告的话呢，有哪一些规范要去遵从？那我们台湾其实是有法令在规定的，但是 ChatGPT 给了你一个可以说是完全错误的答案。那这个时候就很危险了，如果你是不懂这个工具，然后你也不懂这些法令的人，你看到这个答案的时候，它变成你在海上的一个浮木，你就觉得它一定是它的这个答案会是对的，那其实不是，这个答案是错的。我不知道举这个例子让大家可不可以了解哦。那但是我前几天呢又想到说，会不会有人用 ChatGPT 来写论文，是有可能吧。因为现在我们常都在新闻上面看到这个论文抄袭的问题嘛，实际上也有真的有很多论文的内容都是抄袭出来的。那我真的有听过很多这种传说，是去找来好几本论文，然后翻一翻，然后把这个比如说一整篇论文的动机目的什么去抠过来，甚至连这个要做试调的一些调查或者统计的资料的实验数据都直接抠过来的，都直接 copy 过来的是很多。过去是用这种手动的方式，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人用 ChatGPT， 然后用这种叫什么 AI 工具来产出论文。可能会有，但是或者说你现在是学生，或者是你在公司，你有可能想用它来产出报告，真的要非常小心。这种东西给你的答案，从我们刚刚去了解生成式 AI 它背后运作的逻辑，还有我自己做的一些小尝试，其实它非常的危险，因为它出来给你的东西可能是完全错的。你今天如果遇到一个很混的长官，或者是说很混的老师，可能大家觉得哇，看起来有很多字就很厉害，然后就过了，但实际上里面可能是垃圾，或者是完全是错误不合逻辑的东西。那从这一点呢，也衍生讨论到，如果我现在在做一个 blog， 或者是我们生意人网摘，是不是能用这样子的一个工具来不断的产出很多文章？如果用这样的工具，我是不是一天可以产出十篇文章，然后把它 copy 之后 paste 到我的网站上面，然后别人就觉得诶，看起来好像很厉害，你们的产出量怎么这么高，然后我就带进很多流量，我可以这样做吗？这是一个问题吗？我相信很多人听到这个，应该也会，很多人应该有想过这样的事情。我自己这几天做了study 去更了解这个生成式 AI 之后呢，另外一个就是你去了解搜寻引擎运作逻辑之后，还有搜寻引擎其实它背后的最佳化背后的逻辑也一直不断的在改变。我自己的结论是，我觉得这样子的模式你确实可以产出很多文章，但是这些文章实际上在网络上面哦，对于你的网站是不是真的能够提高它的曝光，还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有可能是根本没有什么帮助的。因为这个生成式 AI 它的给你的东西呢，实际上是我们刚刚讲从它的那个资料库里面去学习，然后吐出来给你的。所以我们用比较白话的方式来描述它，我看到一篇文章，他是这样讲，他说很像是大家在开会的时候，诶，这时候老板或是谁讲了 一大篇道理之后，哇，马上有人跑出来附和，诶，那谁谁谁他每次最会在会议上面呢，就是这个跟风老板说的话，然后附和老板说的话，老板说什么他就马上把老板说的话又讲了一遍。这个生成式 AI 很可能给你的东西就是这样，这样子的东西实际上在网络上面，在 SEO 的操作里面，很可能变成就是一个重复的东西。重复的东西是不是在搜寻上面是有意义的呢？就是在网络的曝光上面是有意义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吧。而且产出的东西，如果你产出的东西是要给行家看的，是要给内行人看的，给有这方面的知识的人看的，他有可能看到之后觉得你产出的东西根本是一篇垃圾文，就是这根本是一篇垃圾。实际上我其实每天在网络上面看文章，很多时候都是只有看标题，然后标题非常耸动，可是你真的点进去看之后，很多文章都是垃圾，然后很多是那个中文的句子实际上都是没有很通顺的。这种东西呢，有可能你在社群平台上面看到它有很多的按赞或者是很多的 follow， 但实际上这样子的东西去丢到 Google 的搜寻引擎里面，它不见得真的就是曝光比较高的哟。我不知道大家在就是网络上浏览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所以综合以上呢，我自己是觉得如果你要使用 generative AI， 使用像 ChatGPT 这一类的工具来产出内容的话呢，是可以使用的，而且它的确是有帮助，但是你要了解它，然后知道什么东西适合用，什么东西不适合用。尤其是我们可能对于自己产出的东西是 非常龟毛的人哦，如果你有可能跟我一样我自己认为我自己是很龟毛的人，我对于我产出来的文字是很在意，就是说它这个内容是不是具有原创性，然后内容的句子是不是通顺的。如果你是这样子的人，你跟我一样很在意的话呢，我分享我自己的心得是，它的确适合用来产出文字。你可以自己先写好一段话，然后再丢上去，请它就你这段话的意思帮你去重新写，那写得更通顺更好，或者是怎么样，你可以下一些命令给他，或者是例如说用十岁小孩的语气来写，或者是用专业人士的语气来写，这个是可以，这个是没问题的。就是你确定你的给他的资讯是对的，然后请他吐出一段东西给你，这个是可以的。当然你也可以用它来，例如说当你自己想不到什么东西，完全没有 idea 的时候呢，你可以问他一些问题，那让他给你一些 brainstorming， 就是脑力激荡的这个起始点触发点，作为你思考一件事情的开始。或者是你请他帮你整理一篇比较长的文章，让他帮你抓出一些重点，这些东西都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要去问他一个逻辑性的问题，或者是你自己完全都不了解的问题哦，甚至是你请他帮你把五篇你完全不了解你自己都没有读过的文章，或是几篇文章你全部喂给他，要他帮你浓缩整理然后产出一篇文章，你就直接把这篇文章放到网络上，或是拿去交作业干嘛，我这个我是觉得非常的危险。你一定要自己读过，就是说你请他整理过，请他帮你整理过拿出重点之后，你一定要自己看过，然后你也当然你也要读过原来的那几篇文章，确实去了解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然后可能再去做一些 editing。 如果做这样的流程，你产出的东西就比较可靠的啦，是可以用。那拿来翻译英文哦，我觉得也是大家可以尝试的。不过我自己测试了，就是请 ChatGPT 来写英文这件事情，你要说他写得非常好或非常不好吗？我觉得我自己也不是什么英文达人，但是我就语句上面的就是好不好 reading 这个 readability 这一方面来分享我自己的看法，是我感觉他在连接词上面呢没有很多的这个连接词的串接。实际上在例如说像 SEO 搜寻引擎的操作上面，我觉得连接词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你可能如果你请他翻译请他重写之后，你自己还是要读过，然后去看他现在在讲的是英文哦，就是翻译成英文的话，你自己还是要去看他的语句，然后再去看他的意思是不是你要的意思。当然他写的，我自己做了几个测试，我觉得他出来的英文比你直接把中文去用 Google 的翻译翻要好很多。因为 Google 的翻译翻有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语句是不到位的，然后有时候会很像一个就是它不是一个英文的句子，它会很像是一个中文的句子。 ChatGPT 比较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但是在转接词连接词上面呢，是我自己感觉比较欠缺。当然它会有一些英文语句的写法可能不是我们常用的，或者是你常用或我常用的写法，你丢东西给他，他吐出来这样文句给你的时候会觉得有一点惊讶，诶，可能也有一点小惊喜哦，就觉得说这样写好像也不错。但是这种出来的文字呢，就是你还是要自己去做确认啦。好，这一集讲了很多，其实我自己觉得我这几天台风天呢 我在家里就是在看这些东西。那我是觉得说现在 AI 的这个趋势呢，是真的大家都要去学习它，就是如果你还在犹豫是或者是你很排斥去学习它的呢，听完这一集呢，我自己是蛮鼓励大家去学习 AI， 使用 AI， 然后了解它的这个原理。不管是你在产品开发上面哦，或者是你在就是产出文字的内容上面呢，都可以想一想怎么样好好来用这个工具。这几天我也在读，如果我们用 AI 来做就是原来的这个 Product Life Cycle， 在产品设计流程上面有哪一些时段，哪一些时节我们可以用 AI 的工具来帮助我们这整个流程能够更好，现在有哪一些可行性，如果 AI 的工具真的下去了，我们能够相信它多少。我这几天也在阅读这样的资讯，那如果大家也有阅读这样的资讯的话呢，欢迎给我们留言，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我觉得现在这个工具真的是要去学习它，然后去了解它，就是我们不是瞎用它，就是你要去找到这个工具对你有利的是什么。那当然在这之前一定要去了解这个工具的原理是什么。我觉得这个跟做实验一样，你在实验室做实验，你不能说学长姐或是你同事跟你说，长官说我们，你就是用那台仪器，你就是去做这个实验，然后做出来一个数据，但是你完全不知道实验的 原理，然后做出来的数据你也不知道怎么去解释它。那你今天当人家问你一个问题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分辨说你要用哪一个工具，那这样就非常的可惜嘛，这样子你也没有办法去回答问题。我相信使用这个 AI 的工具呢，有一点同样的道理哦。好，今天要讲的东西实际上很多，那AI 的工具呢也跟这个网络搜寻引擎很相关，这个会跟我们的 Podcast 里面有一部分在聊，就是 Digital Marketing， 就是这个网络搜寻引擎的部分呢会有一些相关。那我会持续在网络上面多阅读这样子的讯息，那也去思考看看之后如果我整理的东西比较完整一点的时候怎么样来分享给大家。那如果你想要听跟这一类相关的资讯呢，都欢迎给我们留言，或者是你自己有在用 AI 在做什么，也欢迎给我们留言哦。那现在AI 在 medical device 还有 drug discovery 上面用很多，我们在前面有一集有讲到 AI in medicine， 如果有兴趣的话呢，欢迎你也到前面几集去找这一集出来听。好，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咯。那我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礼拜一次，最近有人问我说都怎么样来找这个Podcast 要制作的题目哦，是这个我在前面很久以前有讲过，不过这个想法总是变动的嘛。那老实跟大家讲，其实我在找题目的时候有的时候都是很随性的啦，就是可能我这几天呢在网络上面就是读了非常多的资料之后，我自己脑袋里面会一直去问反复的问一些，就是说会去问很多问题，是我自己在阅读这些资料的时候跑出来的问题，然后根据这些问题我就会再去找答案。当我资料看的差不多的时候呢，我的脑袋里面会形成一个 scope， 这个 scope 呢就是可能是就是我对某一件事情的了解，我会想说诶，可能有一部分是比较适合大众来了解的部分，我就会把这个拿来当做我们可能是 podcast 的议题，那或者是说我对这个议题我很想要知道别人的看法，我就会丢给我们 podcast 其他的伙伴，那也请他们来看一看适不适合来讲，或者适不适合来分享自己的一些人生经验，或者是说专业知识的看法，这样子就会形成一个 podcast 的题目。所以有时候 podcast 的题目可能是要录的前一天才出来的，都不一定，也有可能有的时候是酝酿很久的，如果是 需要准备比较多的故事或者历史资料的话，大概就是这样子。如果对我们的 Podcast 有兴趣呢，你也想要参与这个 Podcast 的录制，或者是你有什么样的想法的话呢，都欢迎给我们留言，然后在各大平台呢给我们这个叫什么评价，做一个互动。那当然也欢迎大家写信给我们，声音人生履历是我们声音人一个可以交流的平台。这一集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我们下个星期再聊咯。